亲节快乐。还记得母亲节我还在这边讲到过哈，所以我预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教会有没有差别待遇呢？原来没有，感谢主。通常教会都是庆祝母亲节，忘记父亲节这样子啊。今天呢，我们看到教会也是非常重视这么一个父亲的角色，所以我还在想说，若是教会没有庆祝父亲节的时候，我就请当今最伟大的布道家来庆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你知道格培尼怎么说吗？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说一个好的父亲通常呢，在教会在这个社会上面都没有被肯定，没有被称赞，没有被注意。但是呢，父亲其实是整个社会，当然是教会社会里面最重要的资产哦，对不对？对不对？只好母亲说对不对了，父亲不敢说了。那格里汉就说，父亲是社会、教会、世界上啊每一个地方、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资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自我肯定，而且呢，母亲们肯定父亲的这个价值。可是呢，法国有一句的谚语 ，French， 法国有一句谚语，他说，父亲是上天赐给一个家庭的银行家 ，banker。那用现在的话来讲呢，父亲是上天赐给家庭的 ATM card。哇，所以我们就发觉呢，其实父亲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社会、很多的习惯当中呢，都肯定这个父亲的价值哈。所以我想呢，父亲不单只是资产，不单只是我们的 ATM card， 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所以大家都认识一个精神学家叫 Sigmund Freud， 他说其实呢，父亲是家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的支柱 spiritual support。 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身为一个父亲，我们啊，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扮演这个父亲的角色。圣经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真正是做一个好的父亲，一个是家里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支柱的，或者是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一同来从圣经学习。因此呢，希伯来的社会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希伯来文呢的那个父母这个字 parent 这个字，其实跟老师这个字同一个字根哈，就希伯来文有一些的字母拼起来变成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用字。他说父亲或者是 parent 父母这个用字其实跟教导教师这个字是相同的。所以希伯来的社会就是说，一个父亲在家里的角色一定是一个教导的角色，一定是一个教导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从这几段经文呢，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究竟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父亲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做一个教导的角色。所以我有时候跟同学们讲，如果今天你看看你的孩子，你有这个感觉，我也跟我先生这样讲哈，现在那个孩子的模样其实就是从前的你，现在的他是从前的你。然后我就跟他们说，现在的他这个孩子就是从前的你，现在的你父亲就是以后的他。所以其实每一个父亲，每一位祖父，每一位男士，每一位弟兄们，对于整个家庭社会的一个影响其实是有一个深远的影响。因此呢，我们不要单单做一个 ATM card， 我们要做一个教师。我们不单只是要做一个经验教师，今天我们讲这个做属灵的教师。因为留给孩子最重要的资产呢是 这个属灵的经验。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三段经文哈。这三段经文呢，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觉圣经里面有一种的传统，就是神会事先跟以色列百姓说，小心一点哦，以后你的孩子会问你一些问题，当你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回答呢？所以我也不晓得今天这个家庭里面呢，究竟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不是问与答的关系，还是一问三不答，或者是问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若是在希伯来的社会里面呢，他说若是你的孩子问你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三个希伯来的社会里面，他说孩子会问你的，或者是说以后这个问答会成为整个我们民族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传统。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出现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24-28节。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他说行者礼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来读一下哈，24-28，我读24，请各位读28。好，看从25，十二章24，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请。那26节就是这个问题了。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请。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么行。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25节26节，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在12章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他快要出埃及了，出埃及之前呢，要守这个逾越节的礼。这个逾越节里面呢，有献祭、献羔羊，有很多的准备的工作。所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这里描述这个逾越节他们守节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出埃及，出埃及是在29节之后才开始出埃及。熟不熟旧约的故事啊？不熟，你们要去上一点旧约的课程啊。所以28节的时候还没出埃及，可是29节之后就出埃及了，还没有出埃及就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的意思就是守了这个节，等于他们会出埃及的。所以神就跟他们说，你们会出埃及，可是守节等于是一个缺据，对不对？如果守了节不出埃及怎么办？所以上帝说，守节等于是我给你们出埃及的一个缺据。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守了这个节，神还教导父亲说，教导父母说，以后你们进到迦南地，你的孩子还问你哦，守这个节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说，我们守这个节是因为神救了我们出埃及，可是一切都还没有出埃及，都还没有动。所以其实在这里呢，引申出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我想呢，逾越节或者是出埃及，我们通常都说等于我们的什么得救哈，我们离开埃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被神拯救啊，能够进入这个迦南美地。所以逾越节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救恩，出埃及就等于说离开这个世上的捆绑。那我在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思考呢？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究竟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灵意义呢？我们每个人都得救，得救好像什么？得救好像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之所以来教会，我们之所以祷告，我们之所以唱诗，我们之所以读经，其实救恩就是整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可是究竟在这个属灵生命 这么一个经验里面能不能够传到后代的子孙，说给他们知道，哎，我是一个得救的人。若是有一天你的孩子问你，或者是你的孙子问你，爸爸去教会是什么意思，祖父啊去教会是什么意思，哎，读圣经是什么意思，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复活节是什么意思，而这些都是礼仪，在我们所有的礼行的礼仪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这里就说这些父亲对孩子说，逾越节是因为神在埃及的时候把我们就脱离埃及的奴役，我们把这个祭物献给上帝当作是一个记号，很清楚。今天我不晓得我们对孩子们或者是对我们四周围的人问我们所有的基督教礼仪有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答案。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从这个问答里面思想的，就是当他们来遵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整个出埃及还没有发生嘛，所以是一个现在跟以后的事情。如果他们说我们出了埃及以后再守逾越节，这个信心就比不上还没有出埃及之前就守逾越节。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很多我们的思想其实都是相同的观念，不晓得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多少是我们现在经历了而且我们相信以后会经历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经历了我们知道说以后我们的经验会比现在的更丰富，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经验可以保证我们以后会有一个更丰富的经验。所以当时这些的百姓就说，我们这样守逾越节因为神以后会带领我们出埃及。所以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保罗常常说，现今有很多事情看不见，以后就看清楚了。现今很多的事情好像蒙着帕子看不清楚，以后就完全知道了。保罗也说，我现今所受的苦楚，我们呢非常痛苦，他说很多苦楚，可是呢他说将来有荣耀。所以他现在的受苦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的，现在的受苦，可是保罗说我现在虽然受苦，这个苦好像就是将来得荣耀的一个记号。哎，我觉得很美。因此呢，鼓励各位，我们从这个问答里面呢，我们一同来学习一件事，现在我们蒙了救恩，可是成为我们以后蒙一个这更丰富神的一个完全拯救的，好像是一个缺据。那容许我讲一个见证哈，虽然有时候我们很怕讲这种见证，可是呢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要讲华神奉献哈，我不是要各位奉献，讲一个奉献的感人的故事给各位听。前两天我接到一封信，从 San Diego 上来的。信上面，有时候我们打开信，最感动我的是那个 note， 信上的一个 note， 不一定是那个支票，当然支票也是很感动哦。可是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他的附注，他的信件，他说：“梁老师，跟你分享一件事。最近我们公司哈、出售了一个新的产品，就我们做了一个新产品，卖出去很成功。”本来在以往呢，产品卖得很成功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就会说，好，每一个人发一个 bonus， 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事？每一个人发一个 bonus。 可是这一次呢，虽然这个产品卖出去很成功，可是我们老板说经济不景气，没有 bonus、大家都很 depressed， 怎么搞的，卖得那么成功还没有 bonus， 因为呢经济有吃公司有赤字，没有 bonus。 所以这个弟兄就回家祷告，他上帝啊，你的旨意成就就好了。他说，如果我还是要问这个老板祷告，如果按照常理呢应该有 bonus， 如果这个老板把 bonus 给我呢，我要全数给华神。第二天 bonus 就给他了。为华神这样祷告好不好？5000块，很多或者是不多。我的意思是说，哎呀，有人为着未来神要做的事，现今他可以做一个这么美好的祷告， 这么美好的祷告。他说这个本来是没有的，这本来不属于我的，可是呢因为这样的缘故，这样祷告的缘故，上帝竟然给他，他说我全数给华生，不敢自己留下一份，因为他这样祷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这个问答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我的生命里面我所得的这个救恩，这种祝福，这种恩典当中，现今所得的恩典，其实呢是保证我们，帮助我们面对未来很多的坎坷也好，不顺利也好，痛苦也好，难处也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确据。所以你就发觉呢，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先守逾越节，逾越节既然守了，埃及一定可以出去。弟兄姊妹，我们敢这样子相信上帝吗？逾越节既然守了，埃及就一定可以出去。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救恩了，保罗说不单只是过去得救，现在得救，将来还要得救。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确据的话，我们就在整个人生的生命里面，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天父要看顾你的，不要害怕，天父要看顾我们的，不要害怕。人生在地上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心中有个确据，说上帝会看顾我，让我们来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么一个的逾越节的礼仪，带出这么一个问答，然后就让我们看到神在这里的心意。请你翻到十二章最后一节，二十七节，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了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这是以后回顾的，救了我们国家。所以回顾到这里以后，对你们的孩子要这样说，当时的百姓怎么样呢？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为什么百姓会低头下拜呢？就是说逾越节守了，埃及一定可以出去，而且神还吩咐说，这个出埃及的经历告诉你的后代，所以这个出埃及的事件一定是在计划当中。百姓怎么样？低头下拜。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朋友说了一个属灵救恩的故事，他们会低头下拜的？这是果效，这是属灵分享，属灵导师，属灵教导的一个果效，百姓都低头下拜。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这个救恩的确据，以致四周围的人看到都低头下拜。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乃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么奇妙的作为。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请问有没有你的孩子问过你这个事情？有没有？有哈？还没有哈？没有的话，你就刺激他问你好了。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看的，在《生命记》第六章，希望我们每个月来讲一次道的时候，大家对旧约越来越喜欢。《生命记》第六章还是觉得太详细了哈，这个生这个旧约是太长的篇幅。生命记第六章，我们看第二个问题，20-25节。你看20节，我来读，我们读到25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的这些律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请。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耶和华要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 所以第六章呢，其实就是神把法律法颁布给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在摩西那个时代领受了这个律法的时候，他在这里二十节，摩西还跟百姓说，日后你们的儿子会问你哦，耶和华将这些的律例典章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将这些律例典章是给我们什么意思呢？所以这里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刚刚是逾越节是什么意思，这里是逾越节之后领受了律法，哎，你们有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今天有没有你的孩子，我只是主日学学生也好了，老师爸爸，圣经，上帝给我们圣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些孩子会问说上帝给我们律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孩子会问说上帝给你圣经是什么意思？除非你读律法吗？除非你读圣经吗？如果这本圣经永远是你的装饰品，他们永远都不会被刺激问到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再问各位了，有没有你的孩子问过你上帝给你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如果你的孩子有一天翻开圣经的时候问你，这圣经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回答吗？所以欢迎你来上延伸职，我要卖广告了。你可以回答吗？既然我们的信仰都根据这个圣经，圣经里面所有的一些的应许问题教导或者是难题，我们可以回答吗？有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难题是我们的难题，当我们回去见天父的时候，我们说那个难题还是我们的难题，我们就说现在所看的模糊不清，到天父那边再去明白吧。其实我们若是不好好的读圣经，不好好的去用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的话，我们有很大的亏损，很大的损失。所以当时当摩西把律例典章给百姓的时候，他还给他们一个提醒，以后你们的孩子会问你们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们会遵行这个律法，当你们遵行的时候，你们四周围的人就会问为什么要遵行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是什么意思，神把这个律法给你们是什么意思。若是你读旧约的话，你就会发觉一件事情，旧约里面提到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特别的启示，别的国家都没有，至少有三四次圣经说律法，旧约的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特别特别的恩典，别的国家都没有。然后圣经还说，如果以色列百姓好好的遵守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有上帝的智慧，记得这些圣经吗？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有上帝的智慧，意思说神把这本圣经给我们，别的宗教不一定有，别的宗教没有相同的一本圣经，别的宗教的圣经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智慧出来，神的救赎出来。若是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有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智慧。所以其实这里就提醒我们，神把律法给百姓不是要让他放起来收起来装饰，神把圣经给我们是要我们去谨守遵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24节，24，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向我们尝使我们尝得好处，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所以圣经给我们或者是律法给当时的百姓是要遵行，让他们去遵行，以致他们尝得好处。所以巴不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是行出我们所信的，否则我们很难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有一个广告里面就讲到一个父子的关系的时候，那个儿子就说I'm watching you, Dad. I am watching you, Dad. 知道吗？所以有人说，你讲什么，如果孩子不听，都无关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讲什么，孩子要听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讲什么，如果孩子不听，无关重要。可是最要紧的就是，你要知道他在看你行了什么。I am watching you. 所以若是在我们的信仰的传承里面，我们把那个属灵的教导传递出去的时候，不是口讲，乃是行为，行为就是以圣经的规范 为我们的规范。因此呢，我们来看这个属灵的果效在哪里。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如果我们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去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圣经说我们的义都像什么？破烂的衣服。可是你竟然可以谨守遵行，这是我们的义。那我们来思想旧约里面这个义这个的意思哈。义，哪一个人说自己是义人？哪一位弟兄姊妹说我的行为已经到达义的那个阶段？没有。所以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呢，义有两个意思。义，第一个就是和好，没有隔阂，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的，这是义。第二个义的意思就是在道德上，在行为上是好的，在道德行为上是合乎标准的。所以他说，如果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就合乎神的标准了，我们就跟神关系和好了，我们的行为也会到达某一个规范。当然我们今天很少人说我们把圣经所有的教导全部行出来，可是呢，我们尽量去练习 操练。所以这里提到第二个问题，神把这些律例典章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问过你，你为什么天天勤读圣经？你为什么天天灵修都好用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这样读圣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呢，我们的讲解胜不过我们的行为。他说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的义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希望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显出这个神赐律例典章的意义。第三个问题，请你看约书亚记第四章。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又是一个历史阶段了。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四，我读十九节，请各位读二十。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请对以色列人说，所以立了石头之后，就对以色列人说了：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其实石头是什么意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所以二十一节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去圣地的时候还想去约旦河捡一个石头，有人就骗他，这就是从前的石头。不会的啦，你们几千年过去，怎么还是从前的石头呢？可是如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说，这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的孩子会怎么问我们呢？石头在这里说代表一个经历，代表一个经历。所以这个石头是过约旦河之后拿来放在这个地上的，立在地上的一个石头。可是这个父亲怎么回答呢？这个父亲说，这些石头就是你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一个见证。过约旦河的见证好像我们从前过红海的见证，是不是这样子？他说你们现在过约旦河了，所以有了这个石头，你们经历了神，过了约旦河，好像我们从前过红海一样。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重复性？父亲的过红海经历是后代或者这一代过约旦河的经历，经历神是可以重复的。父亲怎么样经历神，孩子大概会相同的经历神。所以虽然父亲没有在红海那边立了石头，可是约旦河这边立了石头的时候，父亲说，这个石头是你们过约旦河的一个见证，等于是回溯到 我们从前过红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留了多少石头给我们的子孙，意思说我们有多少的属灵经历变成一个记号，他们说我们可以同样的去经历我们父亲所经历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贵，非常宝贵。所以我们一同来学习做一个父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把属灵的经历很多的告诉我们的孩子。所以其实呢，我跟我女儿跟儿子都说，我们学校需要钱我 solicit 他们奉献，两个都是学生。然后可是呢，我们女儿每一个礼拜晚上都打电话来说，妈妈你那个学校的钱怎么样了，她会记得，她会记得。当她会记得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见证都成为她的一个石头，她以后都会经历。在你的属灵的生命、属灵的信仰、属灵的经历上，有多少石头可以为着你的后代，让他知道说你可以同样去经历神这么一个奇妙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从这三个问题学习，一同的来知道说神没有改变，虽然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世代都改变，这个历史在改变，可是呢神没有改变。因此呢，逾越节的礼仪讲神的作为，律法的启示讲神的作为，石头的见证讲神的作为。请你看这个属灵的果效在哪里呢？请你看第四章二十四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二十四，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二十四节有两个属灵的果效，要使就是一个目的哈，这个目的字句，这个 purpose， 要使就是过红海也好，过约旦河也好，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对外的很多人知道他们过了河，很多人知道他们过了海，就是哇，神真是了不起。对外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属灵的经历的见证对外有个信息，有个 message。不要把这个属灵经历关在你们家这个经验的里面，要把它传播出去。第二个句子，第二个目的子句在下面，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每一次经历带出一个敬畏的心，每一次经历增加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跟敬畏，这是过红海跟过约旦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所以不晓得你们家前院后院有没有石头，有很多希望你可以在这个石头上刻下一些的见证。万一你们家前院后院有很多石头，说不定这石头上可以做一些雕刻。神医治了我们，神看顾了我们，神保守了我们，做一些雕刻，让这些石头你所经历到这些见证慢慢可以成为后代也可以经历到的见证。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的属灵的经历上面，每一位做父亲的，你不单是给你孩子 ATM card， 最好不要给他，这年轻的孩子不要骂我哈，最好不要给他，给他什么呢？给他属灵的资产。因为你只能够伴随他早期的历史，好像这个五经里面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只能够伴随他早期的历史，神能够伴随他以后长远的他未来要走的道路。愿神成为他一生的依靠，求神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常常思考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这逾越节的礼是什么意思呢？请你回答哈，随时回答。第二个是什么？神把这个律例典章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第三个是什么？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希望从现在开始，明年父亲节，不晓得我会不会记得这三个问题哈。明年父亲节希望你们也可以回答这三个问题，说这三个问题我们全部回答了，已经成为孩子另外一个阶段更美好的祝福。上帝祝福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我两岁的时候就没有父亲，可是呢感谢主，天父是我的父亲。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永远不离弃我们，你永远看顾我们， 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我们人生的伴侣。因此我们为着每一位我们在这里都有这么一个属灵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更为着你把父亲赐给每一个家庭，父亲赐给 教会，赐给社会，我们都感谢你。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些都是你自己给我们的资产，愿意主帮助每一位父亲在这个地上不单只是履行了父亲的责任，更履行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属灵的责任。让我们把属灵的功课、属灵的真理不断地传递给我们的后代，以致他们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在这个同时，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经历上面有更多的突破，有更多的跨步，有更多的往前的迈出，好叫我们的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在属灵上面不断的有进步，逐日的高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位父亲，让他们永远快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